主后2006年12月3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林慧慧传道，讲道题目为福音的缘故。
我要敬拜你，
可以将你
手
放在你心上，
你恢复我生命，献上我心，成为你的圣所，
唯有你耶稣那我们在讲道之前，要先点代降节第二主日的蜡烛。那我们请道昌长老。
耶和华上帝就是以色列的上帝，只有他行奇妙的事，应该赞美他。愿他荣耀的名永远受赞美，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
为什么我们要点这两支蜡烛呢？
上帝带着爱、和平与公义来到世上，通过我们对基督耶稣的信仰，我们相信上帝借着圣灵帮助我们彼此相爱，促成和平，又为公义努力。第一支蜡烛提醒我们上帝对我们的释放和帮助，第二支蜡烛提醒我们弥赛亚要来临的盼望。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永远活着的上帝，你是我们的盼望和帮助。虽然我们所居住的地方不同，语言、种族、文化、习俗也不同，但是你仍然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去爱凡需要帮助的人。求你帮助我们成为你真实的百姓，个人成为好的邻居，帮助所有的人民和国家达成和平协议，在和平中得到应得到的权益。我们同心祷告，是奉和平君王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先来看今天的圣经节。第一个是在使徒行传第21章17节到26节，第二个是在以赛亚书第7章13到14节。好，我们先一起来看。好，我们一起来念好吧，预备，请。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长老们也都在那里。保罗我们安特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之事一一地述说了，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神，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怨在身，你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出规费，叫他们得以剃头，这样众人就可知道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律法。至于信主的外邦人，我们已经写信拟定，叫他们谨记那祭偶像之物和血， 并勒死的牲畜与奸淫。于是保罗带着那四个人第二天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进了殿，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好，下面我们看以赛亚书第七章十三和十四节，预备，请。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的生命，保守我们的日子，让我们今天能够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敬拜你。在我们的诗歌敬拜当中，我们真是感谢，因为你的爱、你的同在、你的牺牲，让我们能够体验这样的一份何等伟大的爱。我们也要能够怎么样子去分享。我们今天再次来到你面前，愿你再次用你的话语洁净我们，让我们再次因你的话语得到炼净，得到再一次的刚强与壮胆。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这样子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个礼拜是代降节的第二个主日啊，在我们教会的年历里面，我们刚刚已经点了第二根蜡烛哈、啊，就是在讲到这个和平的君王啊，他带来的和平，要人跟人之间有一个相处是因着爱来饶恕和和平。我们从今天的旧约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我们看到先知他有预言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的事情。那我们来了解什么是预言。身为基督徒，我们认为只有一位神，对不对？而且认为说这个预言啊是含有从上帝而来的信息，所以我们会认为说圣经的预言呢是独有的，是个独有的现象，只有单单啊、哦、只有的现象，不会有别的。我们觉得圣经以外的预言呢都是错的，那也真的是言之有理。不过圣经的预言是属于古代近东的悠久传统，这样子的事情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甚至我们从圣经里面也可以看到，甚至有借着巴兰来讲话的、哦、那也有借着亚哈和耶洗别、哦、他们是供奉巴利、哦、供奉巴利这个神，他们的先知也会讲话。所以从古代近东就有这样子讲预言的事情、哦、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呢我们来看看，所以求神问卜这件事情来看、哦、可以是说是从超过从人类的范畴之外啊，然后来得到讯息啊，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就会去这样子做求神问卜。在古代的求神问卜有许多的方式，但是在以色列国它是属于非法，因为这些法术他们对上帝的观念啊不够啊，低浅，太过低浅，所以是非法。那预言呢却是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呢，他们是用预言来求问上帝的方式之一。所以呢以色列的预言、哦、说来它不是占卜、哦、不是占卜，需要有特别有经书，就是那些经预兆的，就是预言那个兆头的那个预兆经书，然后依据这个他们所得的知识还有有关的训练过的、哦、然后才能够使用。以色列人的这个预言呢是建立在上帝的直接启示。好，我们所知道的古代近东的预言，上帝的神谕，这个与以色列早期的预言是很相近。像说拿单，然后先知拿单也讲、哦、讲过预言的话，以利沙、以利亚都曾经是留名于旧约、哦、在这个旧约的历史书上的先知，但是因为他们没有流传的作品下来， 所以他们是称为前古代啊，前古典先知，前古典先知。那有留下作品的啊，称作这个写作先知啊。那这些写作先知也称为古典先知。好，所以我们这样有一个清楚的知道是那些有留下作品，所以你看得到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这些先知，他们有留下作品，那他们称为写作先知啊，也是古典先知。那在这个之前，有一些先知讲话，但是他们因为没有留下作品，所以他们称为前古典先知。好，那最早的作品就是在主前第八世纪，也就大概是以赛亚书那时候，然后它是主前七百多年，所以七百多就是已经是主前第八世纪的时候。那这些先知他们的信息就是针对国王啊，还有国家的政策啊，或者是跟全国相关的来做说话这样子。古典先知他们对社会和信仰来发出些警告的信息，然后这是对人民来说，那他们也会对社会发出信息，这些信息有的是有祝福，但是有一些是谴责。所以那些写作先知他们在表达说国家被掳啊，百姓被掳，要毁灭啊，要流放啊，这些的警告的话语也真的是前所未见的。那我们来看看古典古典的时代，这些先知是围绕在三个关键的时期。好，我们在做一点历史上的了解哈，有三个时期，这个关键时期就是我们说的主前啊，第八世纪，就是主前760到700年的时候是北国啊，犹太因为大卫王之后就分了南国北国，那到了北国灭亡，然后耶路撒冷被围攻的一个亚述啊来围攻的那亚述危机的时期，这个时候啊有出现了一些先知。那以赛亚先知就是在这个时候，以赛亚先知他是受差遣的时候，正好是亚述的威胁重新高涨起来的那个时期。还有阿摩斯啊、何西阿、弥迦、这些先知都是在这个时期。那第二个时期是主前650到580年，这个时候是亚述还有犹大和耶路撒冷灭亡的一个巴比伦的危机时期。好，这个时候的有一些先知，就是哈巴谷先知、西番牙、纳洪，小先知，还有耶利米先知，也是在这个时候；以西结先知，也是在这个第二个时期。再来就是最靠近一点的第三个关键时期，主前530到480，这个时候是已经被掳以后，然后波斯的国家掌了大权，就是波斯国这样子。然后那时候他们的身份的认同的危机的时期，这时候就有哈该先知、撒加利亚、约尔、然后厄巴迪亚、马拉基这些小先知。那有人说这个但以理先知也是在这个时候的时期。好，那我们从以赛亚书这个第七章一开始的描述里面，你看第三节的地方，就是他有写出说先知以赛亚这样子的名称，他把先知的名字提出来，所以有人说这一段很有戏剧的一段话是以赛亚的学生写的不是以赛亚本身，因为他是写老师的一件事情这样子。犹大王那时候是亚哈斯王，亚哈斯王他在位的时候有两个王，一个是亚兰王利逊，一个是以色列王叫比加，这两个王呢就上来攻打耶路撒冷，但是他们却没有办法攻下来。然后因为怎样，这个时候他们两个王来攻打耶路撒冷城，可是呢两个王联合来，这个亚哈斯王有点皮皮抓了，有点恐惧战惊了，连那个百姓都很害怕。圣经上描述说他们的心怎样呢，很害怕，有如林中那个被风吹动的树这样子摇摆不定一样，这样子就是他们心已经摇摇晃晃，非常恐怖的这个感觉啦。但是耶和华就对以赛亚先知小谕，叫他跟亚哈斯王说你要谨慎安静，好，然后呢不要心里胆怯，甚至呢主要给你一个兆头这时候上帝跟他一个兆头，就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而且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而且这个 名字齁、哦、就是什么以马内利就是什么意思啊，我们都知道才对吧，是什么，对，上帝与我们同在齁、哦、上帝与你同在，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兆头又是从上帝来给齁、哦、先知，然后从先知来传达给亚哈斯王，所以亚哈斯王齁、哦、心都定下来对吧齁、哦、心就很得安慰，因为主自己给预言了齁、哦、所以给你兆头给你话，然后所以这就是以赛亚先知他从上帝得的预言，那这个就是一个祝福、哦、这个祝福也在表明耶稣的诞生是已经从旧约那么久以前就预言了、哦、就预备了。好，我们来看一个故事、哦、故事的名字说谁要这个儿子啊、哦、有一个富有的商人 很有钱，然后跟他的儿子两个他们都 很喜爱那个艺术品，他们收藏很多的名画啊、哦、都是名家的画作，像梵谷啊一直到毕卡索、哦、他们都是这些作品的收藏的、哦、收藏家。后来越战爆发，哇这个儿子、哦、被征召去战场，结果不久父亲接到儿子战死的讯息，非常伤痛。后来越战结束了，有一天有一个青年人来拜访这个父亲，他就跟父亲这个父亲说，先生我是你儿子的朋友、哦、我的命是你儿子救的，他说那天在战场上我受了伤，你儿子正在救伤患，他就把我搬到安全的地方的时候呢，结果他被子弹击中了，结果他就死了。后来过一会儿这个青年呢拿出一幅画对那个父亲说，这是我为你儿子画的肖像，我虽然不是什么艺术家画家大画家，画得不好可是我想或许你想保有他吧。这个父亲看着那个画像当中的儿子，他看到这个年轻人他把他儿子那个高贵的眼神这样子画出来，他看了那一幅儿子的肖像，他眼泪不禁流下来，他就跟他说谢谢，当然我当然要这幅画那我该付给你多少钱呢？这个年轻人说，哦这是礼物不要钱，你儿子救了我的命，我一辈子都还不起的。所以呢这个青年人这样子回答，那个父亲就把这幅画这样收下来，他非常珍爱这幅画，每当他朋友要来参观他的收藏的名画，他总是先介绍这幅画，非常的引以为傲。不久这位父亲也过世了，这个要拍卖他许多的古董啊名画的收藏啊，所以就举办了一个拍卖会，许多的社会名流哇古董商艺术家通通来都亲自到场要看这个名画的拍卖。第一幅画的拍卖就是什么你猜是什么？这个儿子的肖像，这幅画。哦，会场一阵沉默，然后有人就不耐烦了，就喊着：“别浪费时间了呀！只要这幅没名气的画，赶快把真正的名画拿出来。”但是这个拍卖官很坚持，他就有没有人要出价？1000元、2000元？哦，就在那边等。可是那个拍卖会场。后来有一阵不耐烦的声音，就我们不是在看这幅画的、啊、我们是要来看梵谷啊那些名画啊，赶快跳过这幅画、啊、不要，没有人要的啦。但是那个拍卖官还是很坚持，他就喊说谁要这儿子的画像，谁要这儿子，谁要带走他。最后有一个很微弱的声音在拍卖会场的最后面说100元。原来啊是那个富商的园丁、哦、他为这个主人他已经工作了10多年，然后呢他出不起高价，他知道这个儿子、哦、这个他的小主人是因为救人的生命然后来死在战场上，所以他很怀念这个小主人，他很感动。所以这个拍卖官听到有100元，就说 有人出价100元，有没有人要更高的200元？有没有？啊，这下面的人就100元卖他啦，卖他，快点快点，别浪费我们的时间。好，现场大家都有点几乎要怒吼起来的样子，他们只想赶快来看名画，要来投资。结果终于拍卖官就敲定，敲那个锤子说，一次两次，好，卖了100元，就用100元卖给这个，对不起，就卖给这个好园丁。好了，现在可以卖名画了吧，好，有人就这样子就赶快吹啊。可是没有想到拍卖官怎样，收起锤子就说，对不起，拍卖会到此结束。那其他的名画呢？在场人都很讶异耶。拍卖官说，我被找来主持这场拍卖会的时候，他们不准我先公开遗嘱的内容，而要我到那个拍卖会结束的时候才能公布，那现在我可以公布了。他说，真正要拍卖的只有这幅儿子的画像，谁要是买下这幅画，就可以继承这个富商所有的遗产，包括其他那些名画。要这个儿子的人就等于得了全部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聪明的父亲，他写了一个这样的聪明的遗嘱。凡懂事懂得欣赏他儿子的高贵气质的人，就配得他所有的财产。因为儿子正是这个父亲他的所有的最高的核心价值。在基督教信仰里面啊，我们也看到这样的故事，不是吗？这个儿子正是耶稣基督，我们只要有儿子耶稣基督，我们就得了全部。所以让我们在这个代降节的期间呢，一起来检验自己是否真正得了人子耶稣。而且你是不是有曾经想过，主耶稣的诞生跟你身边的没有信主的朋友有关，是否能够跟他分享你的信仰体验呢？你有没有觉得说，这个人他大概有那个不能成为基督徒的理由，所以放弃不跟他谈信仰？从旧约一直到新约，一直到今天，我们所做的不外乎是为福音的缘故。我们来看保罗，他所做的就是在为福音的缘故。我们看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我们都知道是路加医生路加写的。这个医生路加他先前写的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是他写的第一卷书，第二卷书是使徒行传。那这两卷可以说是跟其他的福音书比起来的话，是比较接近标准的希腊罗马式的历史作品，就是他们这两个都是写历史的。好，因为第一部写的路加福音是写耶稣的事情，也是像历史这样的写法。那第二卷使徒行传就是路加他在描述犹太人描述的圣灵在犹太人和在外邦人的教会当中所做的事情，而整个使徒行传呢当中用彼得跟保罗为主要的两个人物。这整卷的使徒行传呢，除了像是一些比较路加形式的很典型的，像说祷告像神迹奇事这样子的，还有圣灵之外，整个使徒行传是绕着一个主题，比较像是普世福音要广传，这样普世福音遍传这样子来写的。所以对路加来讲的话，最终的目的他就是要跨文化的宣扬和普世的宣教，而其中当然就是要靠着圣灵才能够成就这样的事情。那我们今天读的这段圣经节呢，就已经是来到保罗他第三次的旅行传道的尾声了，来到了他已经来到耶路撒冷了。那第十七节我们来看，这边就有讲到说，这里他们很热情的被接待。好，我们看第一节的那个圣经节就有讲到说，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的接待我们。所以 他们是很被热情的接待，所以这个应该是就是包括他们整个代表团队、哦、连那个没有受割礼的外邦基督徒也被接待、哦、到犹太人、哦、犹太的基督徒的家里去、哦、所以特别为什么这是特别的奇怪呢？因为如果我们看回去使徒行传的第十章二十八节，那时候是彼得、哦、他到哥尼流的家庭，然后他对哥尼流的他的家里的那个亲戚朋友啊，对他们讲说啊、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他是说不合理，就是不记得勒的地方哈。但是上帝已经指示我，这是彼得说哈，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的人。好，所以那时候彼得是这样子说。那我们知道保罗也是这样子，他接纳所有凡是愿意接受主做他个人救主的人，都是上帝国的一份子一样。所以他这样子来接纳，当他扭转他的信仰，他当他以前是在抓基督徒之后哈，当耶稣光照他之后，保罗他从扫罗转变成保罗之后，他整个他的心的那个包容度是相当的广，甚至他是连那个外邦没有受割礼的，或者是说在外邦的犹太，在外邦他乡的犹太人不方便行割礼的，他也都说没关系，拢好安尼哈，所以他都接纳，只是说好像不合他们传统的关系。所以呢，当他们来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哇，这段经文我们在读的时候哈，这个经文就有写说，那些长老们或者谁哈，就是对保罗讲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啊，这样竟然哈，众人都听见了哦，然后现在你来了，然后他们要这样子来看看你，这可怎么办啊，换成是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些基督徒们，他们担心说阿里、啊、保罗的外靠齁啊安诺安诺给啊什么登来家齁、哦、让他们不知道怎么办这样子。那这些长老或者什么就跟保罗说，那你就照着我们的话齁、哦、然后呢我们这里有四个人啊都齁、哦、都愿意齁、哦、然后你就带他们去跟他们行洁净的礼，这就是要照他们犹太人的规范齁、哦这样子。所以到二十三节这个地方，我们就是看到说他们基督徒犹太的基督徒跟在外邦的基督徒，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在信仰的当中还是有文化上的冲突的时候，他们面临到这样的关卡、哦、他就说你就照我们的话、哦、去行吧，那我们这里有四个人这样子、哦、所以你看到二十六节的时候，然后保罗就说，于是保罗就是带着这四个人、哦、然后他们第二天就跟他们一起就去行洁净的礼，就进了圣殿，然后就报名他们洁净的日期满足以后，就祭司要为他们做献祭这样子，表示他们已经是洁净了、啊、这是在犹太人的规条里面是非常很严肃的、哦、要看待这样的事情。好，所以我们看见在信仰，你为了主的缘故，为了福音的缘故，保罗他好在外他乡，他接纳这些外邦的基督徒，接纳这个在他乡的犹太基督徒，他们的在信仰的一些所谓的啊传统的规条上，他有他的弹性的空间。但是当他回到自己犹太地啊，到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在这个冲突传统好这样的之间的冲突的时候，他愿意顺服，他就遵从了神，好，遵从了在信仰里面的规条。那我们来看看，在台湾也有很多的宣教师来到我们台湾，他们所走过的脚中也像是为福音的缘故来行出很多人所不能的事情。在好消息电视台 Good TV， 他们有一个老三公告，我想大家都知道对吧，这个刘三呢，就是刘小婷牧师。那好消息电视台曾经就把他报道的一系列是台湾的天使，这是一系列的在报道在 台湾的早期啊，有一些宣教士啊，或者是他们来到这边所做的事情，他们真实的这样子去报道，然后把他们的生命这样子在台湾投注在台湾，然后爱台湾。那刘牧师呢，他在这本书的前面，他写了一个推荐的这个序哈，他就写说，一般我们人哈啊，生在这个世上，我们都是追求什么？就是安居乐业吗？无病无灾吗？就算是你离乡背井哦，也都是要为了过更舒适的未来，对不对？但是这些哈，被他们台湾的天使整个系列的报道的这些台湾天使，他们的故事却是相反的，因为他们都是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然后呢，他们来到这边是放弃他们已经有的享受，然后他们来到台湾之后，跟在当时候的恶劣的环境、卫生，或者是很贫穷、很落后的台湾，的那个人民的那时候的奋斗的记录，所以这些的报道。其实他们 Good TV 要把他们这样的东西报道出来的时候，他们还很为难，因为他们是不求名不求利，所以他们要被报道，他们觉得啊，不用啦，我这个没什么悔啊呢，但是他们后来愿意，都是因为说，若不是因为希望他们所投资，他们在那边的那个是一个比较弱势的团体，希望人家多给资源，所以他们就愿意说好，那就被报道这样子。如果不是因为他们希望有人更多的来关心这些团体，恐怕他们所做的事情还会好一直都被埋没了，好，可能只有到天堂到天使才能够来为他们传送。所以我们来看看有几个，好，第一个我们都知道，第一个就是来到台湾台南府城的马雅各医生，好，就是1865年的时候最早来台湾的马雅各医生，他不仅带来了新的信仰，他也是带来了新的医疗方法，所以他在台南的府城看西街的这个医馆跨塞给医馆，就是把西医进驻到台湾的开山祖师啦。那第二个我们来看，就是李修牧师，他是来台湾的第一个牧师，马尔各医生是医生，李修牧师是第一个牧师，那他也是第一个到东部去传福音的牧师，也是第一个会通客家话的牧师啊，也是第一个推动妇女教育的牧师。好，再来我们看到拔牙的马街，还有马街的什么白药水哈，这是在说到他对公共卫生观念的改变，然后改变了当地。那他是在北边，在淡水，那他在淡水的那个火贝改医馆就促成了后来的马街纪念医院，就马街真的是成台湾人他是真的成为台湾人，就葬在台湾。再来我们也看到彰化的蓝医生，蓝大卫医生他是19世纪其实那时候是很顶尖的很优秀的医疗人员，他一生呢投入在医疗的宣教服务工作呢，后来就把彰化基督教医院创立起来。好，再来我们看到一个是台湾麻风病之父，是戴仁寿医师，戴仁寿博士，他在这么百年前那时候连医学书都没有见过的时代，他却翻译出台湾第一本闽南语病理科教科书，别人都唯恐不及的那个麻风病，他却四处的去招总，然后去成立台湾第一个麻风病院，就是药山疗养院。再来我们看到一个是像芥菜种子那么小的无声的芥菜种子，就是芥菜种教会的宣教师孙雅各牧师和他的牧师娘孙李莲女士，他们是非常关怀原住民麻风病人，还有四处去成立孤儿院还有青年人的训练或者是职业训练所这样子，他们默默的来伸出他们的援手去帮助那些可以帮助的人，所以他们就是无声的一样的。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他们改变了台湾的这些天生残障的命运， 他们也改善了病痛的残酷，也改善了教育的不均匀。所以从他们所做的就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对不对？如今我们能够这样子很从容优雅的来做任何医疗和教育啊，其实就是来自于他们在百年前他们这样子的筚路蓝缕。所以上帝所允许他们的所受的这个苦，然后淬炼人间的爱。啊，如果你说这一切都是来自人性的美啊，人性的真啊，他们一定会大摇其头，你讲吗？真的，他们一定会大摇其头，因为在这个付出爱的过程当中，他们要相当的很多的人性的冲击，好，很多人性的冲击。所以若不是上帝这样子来，上帝催逼他们，好，上帝的爱这样子的催逼和真实的这个来保守他们，这个故事当然不会有什么样的结局。所以我提出一个不可能的可能性，哈，怎么说呢？这是 Reinhold Niebuhr 哈，尼布尔，他是一个美国的神学家，美国很有名的一个神学家，他也是社会伦理学者。那他有一本书叫做《人的本性和他的团体》啊 ，and his group。他在这本书里面是提到说，奉献的爱哈，永远都停在一种不可能的可能性，就一个 impossible possibility 哈。所以这点你可能可以再去想想看，有时候真的可能。去仔细推敲下去，真的是如此的，就是我真的不能行出那个爱，我可能真的无法做出，但是一个不可能当中的可能性啊，是人是处在一种自由跟有限性的哈，一个就是你又很自由，但是你又有你的 limit 啊，所以你有那个一种这个之间的冲突，这种当中是一种逆理啊，就是逆理逆倒逆的逆哈，逆理。在这种关系当中，人会有罪，你这个罪又不是说你必然会去犯罪，好，但是你却又无法避免，好，在这样当中，在这种逆理的关系当中，只有爱，爱是，他说爱总是保留一种最大的可能性，好，爱总是保留一个最大的可能性。那因为这本书也是王春雅牧师他写那个就是介绍 Reinhold Niebuhr， 那他在介绍他的各种的神学思想、哲学思想和他的社会观念这样子哈，那他就有说哈，当人不再寻求以巩固自己安全的方式来克服他的那个生存焦虑的时候，然后他愿意在信仰当中来顺服，这样子的时候，人就可以回应基督的爱。所以你当你能够不再为自己的这个安全啊什么什么的，为了巩固自己什么的，然后你愿意来到神面前顺服的时候，你就可以实践神的爱，就可以回应耶稣基督的爱了。所以那个是一个 impossible possibility。好，所以为了缘故，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看见了从保罗，好，从福音书里面看到的。这么历代的圣贤，他们走过的路都是为福音的缘故。那你看到我们的台湾这么多的宣教师，他们带来的福音都是这样子，他们走过他们的人生道，在台湾奉献他们的生命，这样子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他们奉献他们的爱，那为的就是为主的缘故。所以在保罗他在使徒行传的第20章35节就有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有福。所以呢，我们看到保罗先生他为众教会这样子，他成为榜样，来扶助这些软弱需要扶助的人，然后他所做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所以让我们能够这样子来学习接纳异己，然后能够愿意甘愿受苦，谦卑虚己。好，我们从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在我们能够有福气听到你的福音，乃是先前有这样子爱主的宣教师们，他们带来福音的种子，我们更因此能够读到你的话语，圣经里面有看到保罗先生他在之前他这样子 所走过的，为主你的福音的缘故，他所做的一切。主，我们知道我们的原来我们的本性是不可能，我们是不愿意主，但是我们愿意说，因为我们已经得了这样的福气，我们已经享受了这样的一份爱，我们愿意去分享，我们愿意去饶恕，我们愿意去接纳那些不可爱的。主啊，我们求你赐给我们你的那源头丰盛的爱，让我们懂得如何在这个待降节的期间能够更知道分享我们的信仰生命给我们四周围的人，能够引导他们也因着我们的缘故看见主耶稣。我们这样子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那我们要一起起立来唱回应诗，圣诗第335首。
愿赐平安的上帝，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上帝，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